听我们从五十四节读到请姊妹读到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读到，我们也说到主耶稣从他的身上有丰满的恩典和真理，而且我们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就是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神把他作为一个赎罪祭给我们，他成为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们就把他作为一个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就像以色列人把一个赎罪祭的羊，一个赎罪祭的牛献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所献的就是主耶稣，所以他就成为了赎罪祭。这个赎罪祭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我们没有花任何的代价，是白白的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恩典。恩典算是我们说过是不靠行为的，孟巴苏告诉我们，如果靠行为那就不是恩典，所以神是把主耶稣作为恩典给我们。第二个，主耶稣是真理，这个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真理，这是他自己讲。我们也读了耶利米书第四章，那里讲神就是真理，旧约说神也是真理。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也讲了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三一神都是真理。上次我们也讲了，除了神以外就没有真理了，而且从神所出来的就是真理，神所出来就是真理。特别我们上次说过，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说神是真理，三一神是真理，父是真理，子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这圣经上告诉我们。但是这个真理怎么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怎么能认识这个真理，那就是借着他的话。所以在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那里告诉我们，我们上次读了，神的律法就是真理，神的命令也是真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认识这个真理，乃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这一位真理的神，或者神就是真理，就是借着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啊，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主耶稣来，实际上主耶稣就是恩典，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真理。所以他活在地上三十三年半，那就是把他就是真理向人显现出来，恩典显现神，显现出恩典来。所以人碰见他就是碰见恩典，人碰见他就是碰见了真理，就是碰见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许多话里面来看，真理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有工作的啊，真理是工作在我们身上有工作。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请我们读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字原文就是话啊，原文是话。今天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就是成为圣洁。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 就是圣经的话就是真理，这个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什么叫做圣洁呢？好，这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说每一天在我们温哥华，你在电视里面都很容易看见一个人叫星云法师，他在那里也讲，他讲来讲去就是讲到良心，最高就是到良心啊，你怎么做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圣洁，不懂得啊，因为圣洁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你认识神的人，你才能认识圣洁。我们知道人都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构成的，在我们的魂的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三个功用。我们平常我们一般就看见人的行为，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是公义的、诚实的，或者是虚谎的，或者犯罪的，这是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受什么支配呢？是受我们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支配的，就是我们的魂来支配我们。我们有一个犯罪的行为之先，我们先有一个犯罪的思想，先有贪心，然后才会有贪心的行为啊，或者是叫贪污，或者叫盗窃，或者叫抢劫、偷盗，那就是你先有一个贪心的思想。所以我们的行为是受思想、感情、意志支配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圣洁，不是只是行为上的圣洁，就是你不犯罪的，没有这个罪的行为，乃是说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是圣洁的，我的感情里面就是圣洁的，我的意志就是圣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多次在那里讲，特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说你的思想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律法都是注重人的行为，这是新约的教导，乃是注重人的思想。所以主耶稣就讲思想先犯了罪，思想先犯罪。所以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乃是我的思想是圣洁的，我的感情是圣洁的，我的意志是圣洁的，然后我才有一个圣洁的行为。如果再要说深一点，那就是我们的灵了，我们的灵就必须是圣洁的。很多人说我们人的灵就很高就很好了，不一定，我们可以读两处的圣经来证明我们人的灵并不好。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好，我来读，好，只有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敬畏神，得以成圣。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你就看得出来这里的魂的下面没有一个号数，灵的下面有号数。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除去身体灵的一切误会，那就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灵还会有误会啊。所以今天有的人讲灵就很好了，所以就追求属灵了啊，所以就追求灵恩了，就认为灵好了。不，你看这里灵怎么样，灵还有误会。所以我们的灵还要圣洁， 身体需要圣洁，魂需要圣洁，灵需要圣洁。你看这里需要圣洁啊，这是第一处。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我们还请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请我们读三十四节啊，我来读啊，因为只有一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用这个我们桌上那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这里又是魂字下面没有编号，灵字下面有编号，也就是我们需要身体和灵圣洁，那就证明我们的灵可以不圣洁的，可以污秽的一个基督徒的灵。虽然我们的灵里面住的有圣灵，圣灵是住在我们灵的里面，但是我人的灵是可以拒绝圣灵的，就是圣灵所说的话，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要求，我可以不听的，我的灵里面就可以不听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灵里面可以有污秽，灵里面需要圣洁。因此圣洁就必须从灵到魂到身体，这个叫做圣洁。如果只是说身体的行为，就像星云法师讲的，那是你的一个行为，最后他说到你的一个良心啊，就没有更高的东西啊。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话，真理是我们能够圣洁。真理，真理在哪里？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那是圣经的话我要读进去，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knowledge， 而实际上要接受到我们里面去。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把我们从不圣洁改变成圣洁啊。这里就是真理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下面还有一个我们在二十一章写的最后一行，就是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这里说的自由不是我们在外面所说的人都有自由平等的那一个的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不会做奴仆了，不会做奴仆。你看下面有一句话，三十三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所以这里自由是对着奴仆来讲的。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真理，神的真理在他的身上，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就是自由的。什么叫做不自由？就是被罪所控制了。你看那个抽烟的人，那个烟丢不下的，不抽不行的，这个叫没有自由。打麻将的人，赌钱的人，不赌他没有自由的，他不能够从麻将里头自由出来。所以自由是从罪里面，从做奴仆的恶里面我们得以自由。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是自由的。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曾经给我说， 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感谢主，现在信主了。她的丈夫每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就要看录像带，那是各种故事的录像带啊，各种的录像带，她天天晚上要消遣看这一个。但是这个姊妹啊，她是追求属灵，所以她说那个我不能看啊，那个是世界的东西，那个把我的心要夺走啊，我不看，她就不看。那么这个她这个先生，她的丈夫和她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所以吃完晚饭她的先生就看她的录像带，那么她就去做她的事情啊，个人走个人的路。后来她就把这个问题来问我，他说我怎么办啊？家庭的关系不好。我就问他，我说是你的先生要看录像带，不是你要想看录像带，对不对？所以我说，假若录像带不能够把你的心夺去，就是看录像带吸不吸引你能够把你夺去，我说我觉得你可以陪你的丈夫看录像带，但是看录像带的时候他看，你可以里头祷告啊，你应该对录像带自由。什么叫录像带自由？就是说我可看可不看。如果一个基督徒说非看晚上的电视不可，看了他就不自由了。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可以不看了，你就是自由的，你拿得起来你放得下去。基督徒应该是有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我们不会受电视控制住，不会受录像带控制住，我们不会受什么歌星什么歌星所控制住，某某音乐所控制住，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神什么时候要我不看我就不看，在某种情况下我可以在那里看，但是她是陪她的丈夫看，她为她丈夫祷告。后来这个她的丈夫信主得救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被任何一个东西挟制住，包括电脑。你看有的青年人就晚上上网很晚很晚，为什么？这个上网就变成他的一个挟制他的一个恶了，不上不行啊，不上不行。那么这一个就是没有自由，基督徒应该像罪是自由，像世界是自由，像自己的肉体是自由，像己也是自由。我不受我自己的辖制，所以我回到神的面前去。怎么能够不受辖制？真理就能叫我自由啊！真理，真理在哪里？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在我们里面啊！神的话，神的话又在圣经上，神又会是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好了，我们有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你受这个辖制的时候，你里面圣灵就提醒你，圣灵有一句话来，一提醒你了，哦，你马上就清楚了。好了，你就从这里得到自由了，你不会受他的辖制。好，这个就叫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现在我们要看讲义的22页，真理使人有公义。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4章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就是说真理可以给我们仁义，这个仁义是中文加上一个仁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一个公义的意思， righteousness， 公义。所以我们与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的真理，我们就是活在公义的里面。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是公义的，我对人是公义的，我对事情是公义的，我不会对人亏欠人，不会占别人的便宜，我不会的，我不会使别人吃亏，我总是对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是公义的啊，都是义的，这是真理，是我们公义。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了不公义的事情，你占了别人的便宜，你使别人吃亏了，你就觉得你里面不平安了，你里面就要受责备了，就受责备。为什么？你里面有一位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感到不平安了，然后圣灵会责备我们，会责备我们，这个就是真理。真理能使我们有公义，一个基督徒也喜好公义，他对别人公义，他看见别人不公义的时候，他里面就有感觉了，虽然别人感觉不出来，但是他里面就有感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神的生命，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真理了，成为真理。底下一点就是真理使人谦卑，这个就也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腹心镜遮胸。这里我们要看什么叫做用真理来束腰，用真理来束腰，腰是代表什么意思？腰在圣经里，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读了，就是代表人强硬的地方。一个人谦卑的人，他的腰都是弯下去的，一个骄傲的人，你看他的腰是直起来的。所以圣经里特别我们读，请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看这里说的有一点，用什么来束腰啊？要谦卑来束腰。所以束腰的意思就是我的腰不谦卑啊，那用谦卑来把它束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要真正到谦卑的人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真理可以使我们谦卑。所以在一个家庭里头，一个家庭里头，丈夫总是觉得我比妻子强，我的办法多，妻子会觉得说我的办法更多，所以我就常常碰到这种情况，丈夫想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改变他的妻子，妻子要用他自己的想法来改变丈夫，所以因为谁都不愿意谦卑，所以谁都不能改变谁，那么最后就闹得很厉害了啊，闹得很厉害。那么怎么办呢？好了，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真理可以使我们谦卑，也就是神的话来了，使我们能够谦卑。因此我们在许多的情况下，我就用谦卑束我的腰，我的腰不敢硬起来。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面有一个所罗门有一个儿子罗伯安，罗伯安对 耶罗伯安怎么讲？他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那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拿鞭子打你，我要用鞋子的鞭来打你，你看到没有？所以腰就是代表厉害的地方。所以神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神要把一个人的腰折服，你让你顺服神。常常在家庭里，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到底是我顺服妻子还是妻子顺服我？好像在圣经里讲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但是有的时候碰到事情好像丈夫也该顺服妻子。但是我转过来，我在主面前想，我说主啊，我不是顺服妻子，我来是顺服你，因为顺服你的缘故，我就顺服了妻子了，我就软下来了，我的腰就没有那么硬了、我就不争了啊。为什么？因为我看见我要顺服神，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真理是使人能够谦卑的，能够谦卑，神的话使我们能够谦卑。下面我们再说真理使人诚实，这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这里的真正这一个字，下面编号是225，就是真理，就是真理的诚实。所以我们的诚实是从真理来的，是从真理来的。神就是真理，神就是诚实的，诚实的，神也是公义的。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一定是诚实的，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是诚实的。所以我们在说话我们诚实，做事我们诚实，不虚谎，不用什么来掩盖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现在我们人的说法就是有善意的谎言，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这样的话，这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就是有善意的谎话。在神来看，谎话就是谎话。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定是诚实的，因为我们有真理在我们里面。好，下面就是真理使人能够悔改。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5节。提摩太后书2:25，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个真道原文就是真理，因为你看它的编号是225，所以真理可以使他悔改。那个悔改的心原文没有心字，就是悔改。人碰见真理，人就悔改了。人碰见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光，人就在光的里面，人就认识，知道自己错了，我有罪了，人就低头，人就悔改了。下面还有一个，就是真理使人坚固。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12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真道这个字原文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在真理上，真理能够使我们坚固。你越走在真理里面，你就越觉得你这个人坚固，你不会动摇。所以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人，你就看见说他坚固了，他越来越坚固。不管遇见什么不好的环境，不顺利的环境，不会动摇他。甚至于他为着神的缘故，他可以做一个殉道者，他是坚固的，因为真理在他里头啊。所以真理是可以使我们坚固。假如我今天不坚固，我常常摇动，那就说明在真理方面我还没有光，还没有光。如果有光，不会摇动的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和我谈，哎呀，神怎么让我遇见这么一个环境，神怎么让我遇见这么一个人，哎呀，好像我都没有信心了，走这条道路实在太难了。你看他不坚固了，不坚固，这个是需要光，需要光照，他能够看见，他能够坚固。真理是一定是我们坚固。下面有一个是真理是我们能够进前啊，进前，这是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那么这个敬虔真理的知识，就是说敬虔是从真理来的。什么叫做敬虔？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大哉敬虔的奥秘。什么叫做敬虔？它是一个奥秘。敬虔第一次是显出来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它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对不对？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他这里说的敬虔就是主耶稣。那么敬虔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像神那样的生活，就是像神。敬虔如果翻译出来就叫像神。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你仍然从你的身上仍然看见神，就是你把神活出来，这叫敬虔。所以就在肉神在肉身显现。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神从我身上出来了，所以我就有一个圣洁，我有公义，我有诚实。那么这些都是敬虔的生活。所以敬虔是指着一个人的生活来讲的，因为神在肉身显现，就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肉身里头，你就看见他是有个生活啊，是敬虔的生活。那么今天假如人和我们的交往里面看不见我们有敬虔的生活，如果人觉得说你和我都差不多好了， 那我们里面就没有真理的光，没有了，没有看见。好，现在我们再请读约翰二书。第一节，约翰二书只有一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这个诚心在原文就是真理啊，前面有个在真理的爱，真理的爱，约翰二书的第一节，真理的爱。所以真理一定是给我们爱，我们的爱是从真理来的。最后一点就是真理使人信真理，使人能够爱真理，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并且在那承认的人身上，请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原文不是爱真理的心，原文就是没有底心，就是爱真理，使他们得救。所以后面就讲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十二节，是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理，一定是使我们能够相信真理。第十节到十二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所以使我们能够相信真理，能够爱真理。好，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至少有十个方面，就是真理会在我们人的身上做一个工，真理的工作能改变我们这个人，从不圣洁到圣洁，不公义到公义，从不自由到自由，从不谦卑到谦卑，从不诚实到诚实，从不坚固到坚固，从没有金钱到有金钱，从没有爱到有爱。这个爱字啊，刚刚我们有继续讲，就是神的爱。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爱有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o。所以这里是神的爱，真理总是把神的爱带给我们，最后真理一定是要我们相信真理，我们去爱真理。好，我想这里就是我们说到真理，说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那就说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所以我们就要说什么叫做真理，因为世界上个人有个人的真理，各种学说学问有各种学问的真理啊，上次我们讲了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真理，它有很多定义，它是作为它的真理。哲学又有它的一套，科学也有它的一套，但是我们说所有人的真理应该都是从神的真理来的，因为神才是有真理。人不能够发明一个真理，人最多是发现神已经有的真理。地心吸力，地心吸力是一个真理，但是神早就创造就有了。物体和物体之间有吸引力， 这是神早就创造的，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这个真理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今天就是在道德标准上，人有的真理、宗教的真理、伦理的真理啊，人类的道德的标准都是从神的真理来的。比方说孝敬父母，佛教也讲要孝敬父母，但是你说这个宗教的这个孝敬父母从哪里来，就是从神那里来啊。所以这个真理是从神的真理来的。好，依此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真理是从神来的，神是真理，子也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圣经都有同样的话告诉我们。所以除了神以外就没有真理了。现在如果人要拿一个什么新的东西给你说这是真理，你要好好分辨，用什么来分辨？神的话，神的话。如果它不是在神的话里面，你要小心，可能这个就不是神的真理。今天很多人已经在那里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神的话来改变，改变神的话。摩门教改变了神的话，耶和华见证人也改变了神的话啊，他们翻译，他们还说从原文翻译圣经来的，实际上他把神的话都改变了，原文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有的传道人也在改变神的话，他把神的话当成时代的不同，那是那个时代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不要了。所以有人就讲啊，你们不要讲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说这个不是真理。他说真理是什么？真理你要讲好人都上天堂，好人上天堂。哎，这个话有的，而且有人公开的在这里讲了啊，他就要把圣经的真理都改变了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 party， 我们这个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都做了很多好事，你说我们这些党员都下地狱吗？不上天堂吗？好了，你看这是改变神的真理了。所以现在人是把神的真理拿来以后改变它，甚至用把真理变成虚谎的东西了，把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神的真理了。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坚持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就是唯一的这一本圣经，所以我们不但要读圣经，而且我们要回到原文去读，要把它读准啊，这样这一本圣经就在你的手里，什么东西来动摇你都动摇不了。为什么？你掌握了真理，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好，感谢主。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好，我来读它。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意思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神，能够看见神。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唯一的是借着他能够到神那里去，因为只有主耶稣能够把神 表明出来。所以只有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看见过父，人都没有看见过。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父，连摩西都没有看见过，虽然他是面对面， 这个面对面在旧约里面那个面对面不是说我们现在面对面，他是用的这个 presence 同在，神的同在，但是他没有见过神的面啊，所以他要求见神的面，结果他没有见，但是他有神的同在 in the presence with God， 这个倒是有的。所以这里懂吗？但是下一次我们要讲叫腓力嘛，腓力就给主耶稣说，求主耶稣保复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耶稣说，你给我这么久，你怎么还问这一个问题呢？能看见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把父表明出来，你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而且主耶稣在地上，他告诉我们，他做的事，他说的话，都不是凭着他自己。啊，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28节。约翰福音第八章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原文说必知道我是，这个我是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啊， I am that I am， 就是你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了， I am，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主耶稣在地上说的一句任何一句话和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凭着他自己，都是神在那里做，因为他和神原来就是一，就是一，就是 one， 所以他做的就是神要他做的，他说的也就是神要他说的，所以我们就从他身上就看见了神了。所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2章。49节到50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是非常的绝对，就是他没有一句话是自己来说的，我们是很多的话是凭我们自己说的，我们每天要说许多的闲话，许多不该说的话，许多不准确的话，许多绊倒人的话，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凭着他自己，他就是那样的绝对，所以他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啊，借着他表明出来。另外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有一个荣光的问题，父的独生子有他特别的荣光，这个荣光不是我们现在看到有的人画的画上面主耶稣的头上有一个光环，不是指的这个来讲的。好，那么父主耶稣独生子的荣光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好，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3章。16节，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他的荣光。没有一个人受浸的时候天为他开了，主耶稣受浸天开了，而且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这个荣光就是很大的。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借着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证明他是神的独生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个独生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有荣光的。另外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山做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好，你看这是变化山上的荣光了，主耶稣变了形状了，荣光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变。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基督徒都变成神了啊，就是圣经里说神来变成神，成为人，人竟然也可以成为神了，那我们都成为神了。那么我们就问一下，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可以变成有这个荣光改变他的形象，我们能不能够变啊？不能变啊。你试一试你能变吗？不能变的。这个只有独生父的独生子才有这个荣光，我们不能变，我们今天也不能成为神。因此这是第二次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另外我们再读一次，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从第十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二十节，十节到二十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底、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腰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我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我们看看，这就是主耶稣。你看他的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就是独生子的一个荣耀，父的独生子。但是这个荣耀，这个荣光是审判的荣光啊，这是审判。这个荣光是显给使徒约翰看， 喊他写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也就是说他要对他的教会进行审判，他要进行审判。我想这几处圣经就是说到父独生子的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我想我们关于这个14节到18节，我们今天就只能读到这里了。好，下面呢我们要摆到下一次来读。现在有一点点时间，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要问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有一个宋弟兄，还有一个周弟兄，因为他坐在那里啊，周弟兄啊，他们在圣经上都是下过功夫的啊。周弟兄是在 Richmond 的一个教会的负责的弟兄，好不好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交通。我们还继续读约翰福音，我们从19节读到34节。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由于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好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猜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谢谢。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到主耶稣是父的独生子，他有独生子的荣光，也是约翰做的这个见证。那么今天我们19节开始就是约翰，这个叫施洗约翰。我们的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人叫使徒约翰，是主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那么施洗约翰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他是比主耶稣早出生半年，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而且他比主耶稣先出来工作，就是做施洗的工作，原文是施浸，他做这个工作。施浸的目的是叫人悔改，施浸的目的叫人悔改，就是施洗约翰式的浸是叫人悔改，不是叫人得生命啊，这是不同的，这是叫人悔改。因此19节是说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他这个见证是向谁做的呢？就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祭司和利未人是专门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人啊，他们是侍奉神的人，他们来侍奉神，但是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你也在这里侍奉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也跟人家施浸，他们不了解他，他们来问他，问他说你是谁？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施洗约翰出来做的工作，当时是影响很大的。 很大的，不但是罪人到他那里受他的刑，还有法利赛人也去那里受他的刑啊。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了，就说当时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就是犹太人就觉得说，怎么这里又来一个新的起头啊，我们有我们的圣殿，我们圣殿里头有我们的祭司，我们圣殿里头有我们的利未人，我们有大祭司，怎么现在又来一个施洗约翰了？他们不理解了。好了，所以他们就要去问施洗约翰，到底你是谁？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的受膏者，就叫基督，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弥赛亚是翻译的音，基督就是 Christ 翻译的也是音，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受膏者。他说我不是神的受膏者，不是基督。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因为以利亚是旧约的以色列国的一个先知，亚哈时代，以色列王亚哈时代的一个先知。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他是曾旋风升天的，所以以色列人中间就根据圣经就相信以利亚还要来，以利亚还要来。我们曾经读过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到以利亚要来，所以以色列人盼望一个是以利亚什么时候来，这是他盼望。所以他想你是不是以利亚呢？他说我不是，不是以利亚。我们曾经读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说施洗约翰在母亲的肚子里就被圣灵充满，而且还有一句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个心智原文是灵，所以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有以利亚的灵，但是他不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我们曾经也说过，主耶稣说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就说施洗约翰是要来的以利亚，这是我们前两次已经说过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要来的以利亚呢？因为他有以利亚的灵在他里面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啊，第一章告诉我们。好，但是他不是以利亚，他说我不是以利亚，就是不是以利亚又来了，因为以利亚没有死吗？他又来了，不是的。二十二节，于是啊，前面还有一个，就是二十一节，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们问他，他回答说不是。什么叫做是那先知？这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旧约，看你们有没有旧约，申命记的十八章。生命记的十八章，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说摩西，神对摩西说的，因为摩西是一位先知，神还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但是不是摩西。那么这一位先知，神要把他所说的话 要给他。这个先知要从哪里兴起来呢？是从他们的弟兄中，也就是从以色列人中间要出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是谁呢？好了，以色列人都在等这个先知，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等这位先知。实际上这位先知，我们如果从使徒行传的三章，我们请你读一读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请从第二十节要读到二十六节，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好，
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如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从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曾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这里就明明说明这个先知就是主耶稣，这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主耶稣。所以这里就问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我不是那先知。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等，一个是要等以利亚来，第二个要等神所兴起像摩西的一位先知来，他们还不知道这就是基督，所以就问，是你吗？他说，我都不是。第一个基督应该是说受膏者，我不是神的受膏者，第一个。第二个，我不是以利亚。第三个，我也不是那个先知。他就跟他们说了。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教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所以祭司和利未人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现在就请我们读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干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就有一个旷野，有一个人声喊着说，这个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生下来啊，他要成他的职事，他侍奉神的职事就是在旷野，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就看见他是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好了，他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住在家里，你看到没有，他在旷野，这个旷野的人声就在那里喊，喊什么？喊以色列人要悔改，就是这样。所以他是来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也可以说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先锋，他先来了，预备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是罪人，为他们预备 他们的心预备好了，让他们就接受主耶稣啊，接受主耶稣。好，所以约翰就自己讲，施洗约翰啥，他说我就是这个人啊，我就是这一个。24节，约翰福音1章24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而且我们注意，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两个很大的宗教的派别，一个叫法利赛人，一个叫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要回到神的侍奉里面去的，在宗教里面，因为以色列国灭亡以后，很多人都学习外邦的风俗，因此他们就违反了神的律法。法利赛人就是想恢复到律法去啊，一定要守神的律法。所以就有一批人起来，他们就成了以色列中间的宗教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就叫法利赛人，要遵守神的律法，恢复摩西的这些侍奉，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派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这一派是接受了当时希腊的哲学，他们就相信人只有一个身体，人死了也就完了，所以不存在有天使，他们不相信这一个，他们也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这就是撒都该人啊，两派势力很大。但是施洗约翰他来给人施洗的目的就是要人悔改，他也传扬要人悔改以后在河里面受浸，表示埋葬，然后要他们的行为要行出有一个小的行为来和悔改的果子相称，这是他当时做的这个工作。所以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注意了，因为法利赛人是搞宗教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怎么现在圣经里好像没有说过，怎么又来个施洗约翰呢？好了，所以施洗约翰就自己讲，我就是以赛亚书40章说的这个人，以经为证。所以法利赛人也没有办法反对他了，只有接受他了。所以后来就有法利赛人也去受洗啊，到河里面。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说到24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他就问他，你为什么施洗？约翰就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他说了，他说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还有一位他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也就是说，他一个人要给人洗鞋带，你必须弯下腰去吧，那就表示他要谦卑在主耶稣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施洗约翰说过，他说主耶稣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我不过是用水，他是用圣灵。那么这就很清楚了，他只是以赛亚书40章所说的这个旷野的人生。这是在约旦河外百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么这一个见证就是约翰说他自己，所以他来就是为见证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约翰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现在我们读下面29节。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这里说到次日，就说明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开始是按照次序写的。你看，前面第一天，前一天是祭司和法利祭司和利未人去问他。第二天就是次日了，耶稣就到了施洗约翰那里去了。到了以后，施洗约翰就说了，他说：“看啊，看啊！”这句话不是一个小的声音，就是大声在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业。”原文是背负世人的罪业。你看，这就是神的羔羊了，这就是那先知了，这就是基督了。好，他就把它证明出来。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这一节圣经我们曾经说过，是他是在主耶稣以后来的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先出来做工了，主耶稣还没有做工，因为主耶稣比他小半岁。主耶稣等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现在了啊！所以他就见证了，他说：“所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请我们注意，没有一个反字，原文没有反字，原文就是成了在我以前。在我以前这个字，请你查一查字典1715，这个后面。前面有吧？1715，这个是成了我以前的。这个你看，这个意思就是在前面，就是在前面。或者可以说是他就是最初的、最早的，因为他是神，他是最初的，所以没有反字啊。对，最初的。或者叫做首先的也可以。主耶稣说他不是首先的末后的吗？他就是一个首先的，好不好？好，这是施洗约翰。第二天主耶稣到他那里去，他亲自看见主耶稣，指着他来做这个见证。第一个，他说他是神的羔羊，背负罪人的世人的罪业。第二个，他是首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主耶稣来，他是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受洗，施洗就是要把它显明出来。怎么显明出来呢？32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看见了，仿佛果子， 就是圣灵降下来那个形状就像果子的形状降在他的身上，降下来那么就住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他说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了，所以他的见证里头，第一个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第二个主耶稣是首先的，第三个主耶稣来受尽，就是要把他显明出来给以色列人看。怎么显明？因为圣灵是降在仿佛果子降在主耶稣身上。那他约翰呢用水施浸的，对约翰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了，他不过是用水施洗，约翰是用圣灵施洗。现在关于这个首先的，刚刚我们只查了一个字，今天还要查一个字。第三十节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就是1715，刚刚我们查的是以前的，后来还有一个，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看到没有，那个叫做4413，你还可以把4413查，那个4413就是首先的4413。你看这个4413 protos， 这个就是第一个首先的，好不好？只有神才是首先的啊！刚刚说的是他不是反成了，不又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就是他就在我前面了，实际上就是他就是首先的啊！主耶稣就是首先的，因为圣经里头只有神才是首先。首先啊，除了神以外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首先的，所以这里就是说第二天是当着主耶稣的面他就做了这个见证。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29节，第29节是次日，看到了啊。那我们现在读35节，再次日，看到没有？就是第三天嘛，就再次日了。所以这是按照次序写的。第一天是祭司和利未人去问约翰，到他那里去问他。第二天是主耶稣亲自到他那里去。第三天就是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一天就有两个门徒和他站在一起了。等等我们来说这两个门徒是谁，他就向这两个门徒讲，这两个门徒请你记得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他的门徒。因为主耶稣刚刚受浸啊，从来看约翰为他做见证，主耶稣刚刚才出来要开始他的工作了啊，要开始他的侍奉了，在这个时候约翰就给他做见证，并且在35节就把两个门徒就介绍给他。你看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因为主耶稣神的羔羊啊，我施洗约翰什么都不是啊，只是旷野的人生，对不对？我不是神的羔羊，我不能背负世人的罪业，所以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就跟耶稣走了。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个要字可以翻译成你们要求什么啊？要求我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他们在这里称主耶稣第一次称他是夫子啊，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啊，就是第一次他们对主耶稣的称呼是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先问主耶稣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主耶稣就带他们去看他住在哪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所以那一天与他同住就是住了一天，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和主耶稣同住了一天。那时约有深圳了，那么你看看你这个英文，深圳是用的十点钟，看到没有，十点钟意思就是早晨十点钟，这是早晨十点钟。为什么记载这么准确？因为写这个记载的人就是使徒约翰，其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一个叫安德烈，好不好，等等底下就有了。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把这个十点钟和弟兄姊妹要交通啊，要交通，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他当时用的时间是罗马的历法，这个历法就是 calendar， 是罗马的历法，不是犹太人的历法，所以你去读他的时候要注意他当时用的罗马人的历法。因为这一个施洗约翰，我们在第一天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说他写约翰福音是在其他三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已经出版了，最后他看见这里头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记载的三个福音书里头，所以他就写了约翰福音。因此约翰福音里头有许多的记载是别的福音书上没有的，没有的，他把它补起来了。那么当他写这份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他的晚年了，可能那个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那些使徒都差不多死了，保罗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人了。所以他在写的时候他当时用的这个时间是和马太、马可、路加用的时间是不同的。马太、路加用的时间是用的犹太人的历法，犹太人历法。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7章。45节，马太福音27章45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你注意这个45节，你看英文的翻译，它是五正，它是 six hour， 第六点钟；深出它是 nine hour， 九点钟。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因为这里的五正，他所说的五正六点钟。就是我们现在的12点钟，正午12点啊，正午12点， 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早晨，就我们现在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按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早晨九点钟钉到下午三点钟，他的正午就是这里说的六点钟就应该是中午的十二点钟，他的申初就是我们下午的三点钟。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共有六个钟头，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啊，有六个钟头。或者现在请我们读一点马可福音，请我们读十五章，十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日出的时候，